这一个小时要圆满了，对后面这个进度啊，不得不要加快啊。有许多文呢，念的时间我感觉到都没有了。那么注意，自己看啊。好在有这个白话注解的本子啊，那么这个注解也做得好，诸位可以看看。那么第三呢，讲何谓成人之美？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有能力辨别这个四谛善恶啊。成人之美呀，这是成就别人的善事。啊，成就别人善事，啊，而不成人的恶事，啊，所以这个善恶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啊，凡是善事，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啊，如果这个事情不善，人家找我们帮忙。我们要有智慧，要有巧妙的方法了来推辞啊，不要伤他的心啊，这是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啊来回避。那么这个文里面呢，诸位自己啊去看啊，但是这个里头有几句话呢是很重要啊。那么我把它念一念啊。这个大抵人各恶其非类，这个是一个习性啊，可以说是中国外国人不一样啊。你比如他凡是同类的他就相亲啊，或者是同一宗同一个族的，或者是同乡的啊，或者是同一国的啊，在外国遇到同是中国人他就亲热起来了啊。那么在社会上呢，啊，一个是同一种嗜好的，啊，都很容易啊，相聚，啊，如果是不同一类的，他就排斥，啊，就排斥，啊，你比如说是一般人不明这个道理，啊，基督教看到佛教的学佛的，他立刻就排斥。啊，那么佛教不明道理的人看到基督教也起了这个排斥的心啊，这就是讲故恶其非类啊。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明白的啊，这个凡夫啊，俗人迷惑颠倒，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要晓得，要知道，这个底下讲，乡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啊，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的确是如此。啊，这个就说什么，善恶了，这就是对立。啊，善人不见得会排斥恶人，恶人必定要排斥善人。啊，这个善恶才分得出来了。啊，善人能够包容恶人，恶人不能包容善人，总得想方设法去回报他，啊，去破坏他。所以这个底下讲啊，善人在俗亦难自立呀，啊，啊，是其豪杰真正啊，不慎修行疾，多易指责。 故善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报。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到处都见到，啊，不但在中国，在外国也一样。啊，古今中外啊，的确这一句话把这个事实真相都说尽了。啊，那么一个度数明理的人，要把这个事实看清楚。啊，众人所谤的，不见得是我的。啊，众人所赞叹的，再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好人。啊，众人的标准很难讲啊。啊，圣贤人的标准，那是可以断定。啊，这个有个好人说，天下人都会帮他，如果圣人赞叹他，那就跟前面讲了那个卧级的淫情不如那一柱之善来得重啊。啊，为什么呢？有圣人标准是正确的，俗人的标准不正确。那他想的那个善未必是真善，他所说的是恶也未必是真恶。说为人人长者，况之而弗益之，其功德最厚。啊，这种真正的善人，他到处受人家排挤，啊，受人家的毁谤。那么一般世人知识浅者就受了影响了，那他对他就不尊重了，啊，也就得排斥他了，啊，这真正是个善人呢，啊。那么换句话说，他不能发挥他教化众生的功德，这种损失是地方上的损失，大众的损失与他自己不相干。啊，他自己人家回报了，他还要记仇，那不叫善人。啊，人家自己心地清凉自在呀，一尘不染呐，啊，毁誉不动心呐，啊，损失是在一般的众生呐，啊，不能接受他的教化，啊，不能享他的福报啊。所以这个毁谤之罪结罪是在与众生结罪，那个善人绝不怪他啊，是结罪在大在众生上讲啊。那么这个意思前面给诸位讲过啊，我们应当也晓得啊。那么我们遇到善人呢，别人毁谤我们知道的好啊，我们要尽力啊来维护他啊，使他能够在社会上啊得到大众的敬仰啊，他能够发挥他的长才啊，与地方造福，这个功德多大。那么下面说何谓劝人为善啊，劝善呢，是修善里头最重要的啊，但是我们做劝善的工作要把环境认识清楚啊，也就是说看对方啊他有没有善根福德，有善根福德，他愿意接纳忠言啊，你忠诚劝告他，他感激啊。那么这个当然劝善之功啊，立刻可以能收到啊。那么有些的时候，他这个没有福，没有善根啊，你要是说他的过失，劝他为善，说他对你生抱怨 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就要有善巧方便了啊，才能达到劝善的效果啊。因此劝善而不伤人的，给诸位说最好就是讲经。哎，这是佛说的嘛，我不是对你说的嘛。有些人啊，你说讲的这个经讲完之后啊，有些人告诉法师，你讲的这个句句话都是骂我，都是责备我啊。我说阿弥陀佛，我又不晓得你什么过失，我怎么责备你啊？这是佛跟我们说的呀，啊，我可没有胆子责备你呀，啊，你要认为听了经啊，说的句句话都是责备你的，那是佛菩萨责备你，我可不敢责备你。这是一个好方法啊，好方法啊！他听了之后，他自己觉悟，他有过失，他会改。哎，他不会怨你。哎，你讲的是书，不错，书上是这么说的吧？啊，佛菩萨圣人是这么讲的吧？啊，这个方法的确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常常利用。那么底下举这个韩愈这个几句话，一时劝人一口，百时劝人为书，教之于人为善，虽有行疾啊，然对症发药，实有奇效，不可避免啊。那么这个是很有道理啊。这个你们同学当中有几位啊发心啊，想给我们图书馆呢编个小杂志啊，编个小刊物，很好。这是什么呢？这是劝善啊，劝人为善啊。因为我们讲堂呢，说实在的话，我过去很喜欢玩这些东西。我编这个杂志啊，搞这个工，搞这个编辑的事情呢，是在初中三年级啊。我在初中三年级有我自己的刊物，有别的同学合起来，还有学校的刊物，我自己也就搞了六个刊物，哈，也是一天忙到晚的，忙得不亦乐乎啊。那个时候，一个是喜欢呢写文章。一个是喜欢上讲台，这是我要争取的，我搞六个刊物，我的文章才能发表嘛，我才常常写，所以我到台东去的时候，台东那个《慈光》杂志，是我给他搞的，我到台东去看，我给李老师建议，我说台东莲有这样多，像那个念珠一样，一颗一颗的散掉。我说应当有个东西把它穿起来，这有什么东西呢？我说办个刊物啊，要是很好，他说你去办，那你没有人办，所以慈光当时是我一个人搞的，那么最初办的时候就是八开的小型报纸，八开的刊物，半月刊，一直到我离开台中，那么他们也会接着办，现在发展为。您能这个杂志当初就是四方，就是一张小型报纸，作为联友的通信就是把老师所讲的东西，我们在报道有不能来的也叫他能得到。现在年岁大了，人就懒了同时呢，我总是奖励也在后续应当要学习，这个事难不难？不难。今天也在图书馆办这个刊物，确实轻而易举。我们图书馆一个星期讲这么多东西，随便记录一点，稿子就是现成的。所以现在怎么只有这个录音带它这个流通到外面去帮助他们来拷贝录音带。实际上，这个小型刊物的确是有必要的。这个是劝人为善最有效的工具能够将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摘要 贡献那些不能来听讲的人，啊，同时将我们活动啊报告给他，啊，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就会来参加，啊，来参加这些活动。那么同时呢，图书馆的时候经论就很相当的丰富，啊，有些人想读读不到，我们可以选择，选择说每一期啊给他看一段，啊，那么他对这个经论的好的东西，啊，他都可以读到，啊，他以后有兴趣了，他就会念这个全部的东西，啊，所以这是无量功德啊！你们能发这样的心，很难得。这何谓救人为急啊？那么这个为急呀，这个里头包括的范围啊非常之广大啊。你比如说天然之灾害了啊，这有危机；或者有病苦了，这是危机啊。俗话常讲啊，君子救急不救贫啊，急是一定要救啊。贫穷啊，你要是救济他，他有依赖性呢，他根本就不愿意做事情啊，反正有人救济啊，那么这个是不应该啊，所以我们要救济啊。对于贫困的人，除非他年岁大了，没有工作能力，那我们要救济他，那是急啊，那不是贫。年轻体力壮啊，不肯做事情啊，没有饭吃的，这个人不值得救济他啊。为什么呢？要这个训练他啊，要给他一种谋生的能力，使他在社会上能够自立啊，这个才是对啊。所以对这种人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发布施啊，而不能给他财布施啊。没有工作能力的人，那我们要给他财布施啊。所以这个是要知道什么叫危急啊。可是诸位要想到，最危急的就是三界六道生死啊。这个事情第一危机没有人想的啊，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疏忽掉啊。我们无时皆在六道生死轮回，卧道的时间长久啊，三山道的时间短暂啊。啊，诸位要是把楞严经好好的念念，你能够真正懂得这个楞严的意思了，你就晓得自己前身从哪来的，不必问人呢，我前一生在哪一道啊，我将来再会到哪一道啊，过去从哪里来，将来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必问人，这才叫是真正第一危机。这何谓心见大利啊？这个利益是利益众生啊，最大的利益啊。这个里头举了一点，举了几个例子：小而一乡，大而一一，也就是我们一个现实啊。凡有利益的公共的利益，我们一定要发心心境。这个地方举的是水利啊，你像这个遇到这个水灾了、水患了啊，如果水利工程做得好，大家能够免于这个水患啊；我们防台工作做得好，大家免于风灾，这是大利益了啊。那么像我们开发这个交通道路啊，使我们工商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程度能够逐日的提高，这是大利益啊，这个是大利益啊。那么最大的利益再给诸位说，就是教育 这也是现在一般人疏忽的啊，只看到眼前这个生活利益看得很重，没有想到后世啊。我们今天这个教育虽然很普及啊，量上很多很普及，质上比以前这个水准不知道差了多少啊。我这次将这个小学的那个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啊，前天贴在这个地方，你们大家都看到啊，那个东西不能收起来啊，啊，好好的整理整理，啊，不要贴一个长条，给它贴一个方块，或者像一个玻璃镜框，啊，永久的挂在这个地方，叫大家看看民国初年小学生的程度。啊，启发我们自己啊，在国学上深入的去研讨。那在民国初年。十一二岁的小孩那个程度我们难道做不到吗？啊，我们讲聪明智慧比那个时候人更聪明啊，他们能够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啊？我们在汉学应该讲是十倍百倍于他了啊，怎么连那个程度都不如呢？这是大善啊，啊，这是大利益了啊！我学佛之后啊，所以我就是提倡三个事情啊，三个事情响应的人很少啊，响应的人纵然少也不在乎啊，我们的心是圆满啊。第一个呢，这个大善的时候，大利益的时候，这个佛教的证明，多少人对佛教发生产生误会啊！所以我一出家，我就向中国佛教会提出来，佛教的要做证明的工作啊，把这个佛教改成佛陀教育，简称佛教啊，脱离宗教那个成员，佛教才能发扬光大了啊！叫大家知道，这个佛陀教育不是宗教。而任何宗教徒都可以接受佛陀教育啊，这个里头没有矛盾啊，没有冲突啊，这个是智慧的教育啊，啊，这个是给读书的大利益啊。如果认为是宗教呢，好了，别的宗教都跟你对立排斥了，他们不能学。那么我们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徒啊，基督教、回教、天主教，可以说的是这些宗教徒合起来占全世界至少也是二分之一的人啊。那么这个世界上二分之一的人对佛法不了解，把佛法排斥在门外，不肯修学它，这个损失多大。所以这个证明的工作很重要啊。当时中国佛教会啊，好像也蛮有兴趣啊，为我这个建议啊，还开了两三次会啊，两三次会开过以后就没下文了啊，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失望啊。那么第二桩大事情的时候，是很大的利益，就提倡孝道啊。孝道在哪提倡？提倡祭祖啊，就是我提倡建这个百姓宗祠啊，我们要传祭，不能够分化啊。一家一个祠堂，不如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集合建一个祠堂啊，一个县建一个啊，有县长、议会的议长来担任主祭啊，每一个县的啊派一个代表啊参加陪祭啊，在中央这个国家的首都所在处，这个百姓宗祠，这是由总统主祭。啊，由国民大会主席团来陪祭，提倡孝道啊！啊，大陆上祠堂全部都破坏了，没有了。啊，共产党底下就没有祠堂，将来再建立，就希望一个县建一个，建一个百姓宗祠。 我们没有能力，我在这里供的背信祖先牌位啊，这是我们照背杂信写的啊，背信祖先牌位啊，我们每一年啊，这个有三次祭祀啊，这底下中年我们祭祀，清明冬至啊，我们有三次祭祖啊，我们祭祖不是祭自己祖先，是祭中华民族背信祖先啊，跟别人的意思不一样啊，这个你孝不孝父母我都给你记啊，你出不出钱我都给你记，一什么条件都没有的啊，我们提倡孝道啊，华侨所在地区每一个地区有华侨地方，我们大家也建一个百姓宗祠啊，作为我们华侨啊，我们中华文化发祥地啊，我们中国人聚会所啊，在这个里面教授汉书啊，讲解大乘佛法，这样好啊啊。第三桩事情呢，就是我提倡文言文啊，我是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设这个三桩大事情啊啊，做不到后来必定有人哎，看到我这个建议一定有同志者啊，留个后人去做去了啊，所以你要想什么是最大的利益啊，这个是大利益啊，如果就佛法来说呢啊，是建立道场是最大的利益，可是今天全世界都没有一个道场啊，就这一个道场的事不在大小，也不在人多寡啊，能够像唐宋那个时代啊，八个钟点讲经，八个钟点念佛，给诸位说这叫大利呀 啊，用说这个做法了，你别看它小啊，只有几个人，啊，确确实实实能够把正法复兴，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后来会影响历史，啊。那么底下第七呢，舍财作福，啊，那么这个容易懂，啊，就是劝我们要布施，不要把财看得太重了。这个地方讲叫菩萨行门的是说是门啊，万恨以布施为先呐、啊。作为布施者之事，舍之一则啊。那么底下这个是那是菩萨行啊，大者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舍之啊。你能够舍，你就有福了啊。这个福报。都是从布施修得来的啊！今天享福的人，过去肯舍啊，可他现在享福，他又迷惑了，现在他也不肯舍啊，所以是风水也轮流转的啊。富人不是永远生生世世都富啊，哎，贫人不是生生世世都贫啊，贫人今生做富，来生做大富，大富人今生不做福，来生贫穷啊，风水轮流转的。天道非常公平啊，所以不要怨天尤人啊。那么底下说何为护持正法啊，大利，正法是最大的利。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佛教的证明啊，这个提倡孝道，建百姓宗祠，提倡这个文言文啊，建立正法的道场，这都是护持正法，而且是最大的利益啊，这个利益是无比的 啊我念了这个了凡四训呢、啊、假如我要不能修行正果，哪一天被这个阎罗王抓去了，他要把我那个善恶本子就称一称，大概我那个罪恶也是银平啊，我这个善大概就一点点，可是这个一点点呢比前面讲的还要重啊，虽然我这个愿望都没有达到啊，必有影响啊。你们常跟我的人晓得啊，知道我的个性啊， 我是名闻利养，什么都不要的啊，从来不给自己做宣传的啊，所干的事情没人晓得啊。可是居然有个怪事情，哎，什么怪事情啊？你东华书局编的那个当代名人录里头有我，这怪死了。你说学理，我的学理啊，就是高中念过一个学期啊，经历没有，著作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没有一样东西，怎么能够给呢？简直莫名其妙嘛。你说这个出家人里面，你像这个印顺法师、延培法师、南亭法师啊，名气也大，著作也多，这有条件呐、啊、我什么都没有。中华书局来找我，他给了我通知啊，要选我做名人。我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边，根本就理都不理会啊，放了一个星期，我想，哎，有道理，什么有什么道理呢、啊？我提倡这个佛教证明百姓宗祠，提倡文言文，都没有人响应，但这是个很好的宣传工具嘛，啊，所以我就把这一点东西写上去了，啊，我晓得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流传得很广，将来人家看到这个，啊，他发心去做，啊，那功德无量啊。我拿他这个来做宣传工具，啊，所以我想这个里头冥冥当中有鬼神在那里响应的，啊，否则的话就是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没有道理啊，哪有这种道理？啊，这是鬼神在那个地方鬼使神差。哎，他不晓得在哪里听到我这个名字，啊，我给他编辑的时候素昧真名，根本就不认识，不知道他在哪里打听到的，啊，那么他们还要经过审查，啊，审查也没有把我这个把它漏掉，啊，把它提掉，没有提掉，鬼使神差，所以我想的时候，哎，我这个想法大概还是正确的。啊，你们现在大家人事不赞成，鬼神赞成，哎，鬼神赞成，啊，这老天爷赞成啊，所以就是护持正法，啊，我们自己尽心尽力去做，做不到，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愿，我们处处宣扬，啊，将来总有人继续去做。这个愿望一定会达到。这个第九，何为敬重增长？啊，那么这个就是提倡的孝道。啊，对于父母，对于增长，啊，对于这个社会上啊，啊，年岁高啊德重的人，我们对他一定要礼敬。不但要礼敬，诸位还晓得我们要供养啊。如果他的经济环境不好的话，不要说哎，这个人与我素昧生平，我不认识啊，跟我没关系，那你就错了啊。他在社会上是一个有道德之人啊，他这个生活有困难，你能够去供养他啊，钱的利益他会教你，他会把你的学，把他的学问本事传授给你。啊，其次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社会风气就发生了影响，化名成俗啊。啊，所以我们对那些名教授、一些老人，我们对他应当恭敬。你们今天为什么这些人不肯教你？啊，你不亲近他吗？不认识没有关系，叩叩他的门，哎，老先生，你不认识我，我久慕你的大名，我带一点礼物来供养你。哎，他看你这才这么尊敬，好，请进来坐坐，他呢，你尝尝来，啊，我教你点东西，你占便宜大了，绝不吃亏呀。啊，学要求啊，求学啊。啊，要登门去求学啊！啊，这样能够造成一个社会风气， 啊，使年轻人都晓得哦，对于德高望重这些人的时候能够起尊敬啊，晓得这个这种行为是好的啊，这是应当要提倡啊，啊，这真正是积德修善啊。那么后面这一条，何谓爱惜物命啊？那么这一段呢，诸位自己去看啊。佛法里面讲起的不杀生啊，菩萨不食一切众生肉，都是为了爱惜物命啊。无，这里是指的一切动物，那、啊、一切这个有情识的这个生物啊，我们都应当爱惜啊。你看看人家古人是怎么做法的啊，我们要效法。幕后这一大段讲谦德之孝啊，前面给你讲立命的道理啊，然后给你讲个改造命运的方法啊，就是改过积善啊，这个两篇最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谦德，你的过改不进，你的善没法子积啊，纵有善行不能积啊。所以你要想过能够彻底的改得干净，善能够积得住，你就要学谦德了啊。这个一开端呢，引用易经圣人的几句话来说啊，易云：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你看看这个谦字也挂了，谦是易经的这些卦的啊。这个易经我们晓得，这64卦，每一个卦都有吉凶啊，一卦有六爻，每一爻的时候都有吉凶啊，只是程度上有不相称。64卦只有一卦，六爻都吉，没有凶啊。这一卦呢，就叫做谦卦啊。所以人要学谦虚啊。此地的隐，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清楚，隐呢就是满了啊，较慢了啊。谦呢，常常感觉到自己不足啊，隐就是常常觉得自己有余啊，啊，自满啊，自大，功高傲慢啊，这是隐之相。你看，天地鬼神啊，人都讨厌啊，而对谦的人呢，都恭敬啊。是故谦一卦，六爻皆吉啊。书曰：“满招损，谦受益。”这个书是书经啊，上书。这个几句啊，诸位要把它好好的记住啊。易经里头一段啊，书经里头两句，好好的记住。常常提醒自己要修谦德啊。那么下面呢，廖凡就是举了几个人啊，说明谦的功德啊，它的效应确实能够断恶积善啊，它有这个功效。这鱼，他是他自己啊，屡同助公应试啊。那么他参加许多种的考试啊，都是结伴呢一同去啊，给这些同学们啊在一起啊。这个是见得很留意啊，来观察人啊，他见的这个事情就很多， 说内建韩氏将大啊，他将要成就的时候，要发达的时候，必有一段千光可居啊。这一句是总论啊，在他一生经验当中，看到这个人呢将要发大之前呢有一个预兆，这个预兆就是他有一段谦虚啊，谦虚光明福相的现象。那么头一个举的就是啊丁这个丁丁啊，丁敬宇，敬宇是他的字啊，丁呢是他的名啊，就是丁敬宇这个人啊，这个底下有注解啊，这是隆庆的敬祀啊，隆庆年间所种的这个敬祀。那么他们是十几个人呢去参加考试啊，这个人呢年纪最少，非常的谦虚。那那么他看到这个人啊这样的谦虚啊，就跟别的同学说了，哎，这个小年兄啊，嗨，他今年一定会考中啊。别人就问他为什么啊，你怎么晓得他考中了？他就说为一千受福啊，他就叫你看看我们十几个人当中啊，亲近上来说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啊，能够像丁敬宇这个人啊，他恭敬顺承，小心谦卑啊。底下说受无不达，稳当不变啊，这是廖凡呢啊，这是一个有心人呢观察的啊，这个福相啊他怎么会不中呢啊。所以说人能如此，这天地鬼神都要保佑他了，怎么会不发达呢？哦，到开榜的时候他果然中啊。那么这是他自己从经验当中得来啊，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有福没有福啊，你这些道理懂得之后就能看人啊，而且观察人的时候绝差不到哪里去啊。你不晓得这个道理，所以千万不要听看算命看相的，那多半都是骗人啊。他的目的只是觉得是你这个口袋的钱呢放到他荷包里去，这目的就达到了啊。他说的那些话不负责任啊，不负责任。所以我们自己要学本事啊，自己要能观察啊，不但能看人，更能看自己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丁丑在金啊，就在金司也遇到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冯开之啊，跟他在一起啊，见到他了，蓄积炼容啊。他本来这个人呢是跟他相识的啊，他是从前呢小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好像其幼年啊，大变其幼年之息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人啊，他这个福报啊是他一生当中修的。他年轻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样啊，是个没有福报的样。可是现在在金丝一碰到他，跟他也相处，后跟他从前完全不一样啊，大变其幼年的习气了啊，礼记言，质量亦有啊。当时也有个好朋友 啊，使面功齐飞，那就当面说他的过失，指责他，但见其平怀顺受啊，未尝有一言相报。那他从前人家说的故事，他马上就会就发脾气了，不接受。那现在看这个人，人家说他的故事，他能够是接受。啊，而且他能够对人还能很恭敬。啊，那么了凡就是告诉他了，福有福的开始。祸有祸的先兆，啊，这个就是讲的祸福啊，要来的时候都有一个预兆，啊，说此心古迁呢，天必相之，啊，这个相是相助，天一定会帮助你啊，啊，你能够做到这样谦虚，啊，接受别人呢指点你的过失。而且你能够改过啊，这个不容易啊，这是天地鬼神呢一定会帮助你，兄今年接第一啊，你今年去考试一定重视啊，果然考去了。